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中首脑下个月会面，如果没有能就贸易纠纷达成妥协，美国可能宣布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彭博社星期一发表的消息引发美国股市震荡。彭博社援引三位熟悉相关事务的人士话说，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的会晤，若不能够缓解两国间的贸易战，美国准备最早在12月初宣布新的针对进口自中国产品的关税清单。这将意味着新关税清单公布后，经过60天公众意见征询期，关税将在2月初，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前后开征。消息来源中有两人透露，这份清单将包括此前已经宣布征收关税的中国产品外，所有的还没有加征关税的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按照美国去年进口中国产品的金额计算，还没有征收关税的中国产品价值达到2570亿美元。彭博社报道说，其中两人还透露，白宫还在考虑另一个可能的方案，也就是特席会谈将排除贸易议题，不过完全不谈也是不可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上周四曾经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在11月30号和12月1号的峰会仍在计划阶段。印度尼西亚搜救人员星期二继续进行打捞失事客机死难者遗骸的严峻工作。星期一早晨，印尼狮子航空公司这架飞机从雅加达机场起飞不久后就坠入海中，机上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据信都在事件中丧生。官员们星期一晚上说，24个装有遗骸的尸体已经尸袋被送到了医院辨明身份。搜救人员还在飞机失事海面找到了几百件相关物品，包括书、钱包、手机、袋子和飞机机身残骸。死难者包括1名儿童和2名婴儿。大约40名潜水员参与了狮航 JT610 航班坠机的搜救工作。飞机机身据信坠入了爪哇海30到35米深处的水中。当局表示，在飞机坠毁前，飞行员曾经请求飞回机场。这是波音737 MAX 8型客机首次发生的坠机事件。这个型号的波音737客机更省油，性能更强，并且畅销世界。美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最新款的导弹拦截试验，为日后的部署增添了希望。美国导弹防御局和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一宣布，美军上星期五在夏威夷成功实施了第二批次 A 款标准三型导弹的拦截试验。新闻稿说，一枚目标导弹从夏威夷州可爱岛上的太平洋导弹试验基地升空后，被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发现，锁定目标，并发射一枚舰载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将目标导弹成功拦截击毁。导弹防御局称，这次成功试验是重振第二批次 A 款标准三型导弹研发项目的关键里程碑。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前特使洛蒂加日星期一在美国病逝，享年69岁。作为特使，洛蒂加日在2002年到2010年之间，曾经多次率领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与中国政府举行高层对话，希望解决藏人真正自治的问题。但是2008年后，西藏局势恶化，北京对藏人的打压加剧，藏人自焚抗议北京统治的事件不断发生。2012年，洛蒂加日宣布辞去特使职务。洛蒂加日曾经成功地说服历届美国政府关注西藏事务，并且安排达赖喇嘛与在任的4位美国总统会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美国人热衷的橄榄球比赛。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看看怎么表达了如指掌。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他要告诉你怎么拿别人开玩笑。
Footbal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eing a guy in the U.S. The game itself can be pretty hard to understand at first. Lucky for you, I happen to be an expert.
I'm not so sure about that. But it's true that every American guy seems to love football.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it. It seems like the players are just wrestling for a ball.
Oh, Yang Lin. Okay.I'll try to put this as simply as I can. Football is the most important sport in this world because...
打住打住打住，要讲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oke fun at. Poke is spelled P-O-K-E. Poke. Fun, F-U-N. Fun.At, A-T, at. Poke fun at.
To poke fun at, 意思是拿某人某事开玩笑、调侃。比如说
Stop poking fun at me.
别拿我开玩笑。
Prince William poked fun at his younger brother, Prince Harry, during a recent visit to Cambridge.
英国威廉王子最近在访问剑桥的时候调侃了自己的弟弟哈里王子。
American comedian Ellen DeGeneres poked fun at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gaydar.
美国笑星艾伦·德杰尼勒斯对一项有关辨别同性恋能力的研究大肆调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oke fun at, poke fun at, poke fun at.
这个词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You're always poking fun at me, Mike.
Wouldn't do it so often if you didn't make it so easy.
What?
Okay, I'm kidding, I'm kidding. Well, at least you don't need to run the gauntlet like I do. Every time I try to pitch one of my ideas to you guys...
我们是帮你加强逻辑思维嘛。不过呢，你刚好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run the gauntlet. 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美国很多居民小区都设有小区委员会，别看编制不大，权力可不小。我有个朋友叫 Amy，他们家的小区委员会就管得特别宽，从各家各户房子的颜色到院子护栏的风格都要经过审查。Amy 最近想架个篮球框给儿子练球用，小区委员会专门就此开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种情况在英语里就叫
Run the gauntlet. Gauntlet is spelled G-A-U-N-T-L-E-T. Run the gauntlet.
Gauntlet 在中文里是加急的意思。Run the gauntlet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受到很多人的批判、指责或者是攻击。所以说，这个词用在 Amy 身上特别合适。她为了给儿子装个篮球架子，就要接受小区委员会的严格审批。
She had to run the gauntlet.
没错，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名高中校长提出了一项看似平常的提案。结果却受到了很多人的围攻。我们听听看，这是为什么
？When I proposed that our high school eliminate soda machines in the building, I thought I'd have everyone's support. Instead, I was attacked by many parents and teachers for taking away the students'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ed to drink. I never expected to run the gauntlet on that issue.
这位校长说。我提议取消学校的饮料零售机，本来以为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可是谁知道却遭到了很多家长和老师的指责，说我这是剥夺学生选择饮料的权利。我从没想到会因此引火烧身。
没错啊，这些饮料反正也没什么营养，取消饮料贩卖机应该是件好事。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也会存在争议。最近有消息说，我们当地一家小学的校长因为觉得孩子们玩的追逐游戏 tag 动作越来越粗暴，所以决定禁止这个游戏，结果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人的指责。
She is still running the gauntlet.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I proposed that our high school eliminate soda machines in the building, I thought I'd have everyone's support. Instead, I was attacked by many parents and teachers for taking away the students'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ed to drink.I never expected to run the gauntlet on that issue.
申请工作要经过面试，有的时候还要经过多次筛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年轻人的经历。
First, I ha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personnel director. Then I was asked to go over my resume with the department manager. Finally,I got questioned at length by the head of guest services. All of this so that I could get a job parking cars at a hotel. 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for that position.
这个人说，首先是人事部主任对我进行了非常深入的面试，然后让我把简历交给部门经理，最后客人服务部的负责人又仔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这么繁琐的程序，其实我申请的就是一个在酒店停车的工作。为了这个工作，我可真是历经磨难啊。
真是够不容易的，一定是家五星级饭店。Run the gauntlet 这个用法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上半叶，最初是军队里的一种惩罚方式，指士兵们手里拿的鞭杖，面对面站成两列，犯错误的人从他们中间跑过去，接受士兵们的鞭打。到1661年的时候，这个习惯用语已经可以用来比喻各种形式的惩罚了。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First, I ha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personnel director. Then, I was asked to go over my resume with the department manager. Finally, I got questioned at length by the head of guest services.All of this so that I could get a job parking cars at a hotel. 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for that position.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也来造个句。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when I was interviewed for this position. 我申请这个职位的时候可是历经磨难。But something awesome came out of it. I got a job that I love.
That makes all the hard work worthwhile, huh? The best part is you got a chance to work with me.
Exactly. Ugh. I love my job, but I just wish I could earn a little bit more. Life in DC is really expensive.
I know.The high cost of living here almost makes me wish I could be a kid again and just get a weekly allowance from my parents.
你又做梦了，好工作吧。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allowance, 这个是美国孩子最喜欢的词儿了。
Want to know why? Let's check it out.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llowance.Allowance is spelled A-L-L-O-W-A-N-C-E, allowance.
Allowance, 零用钱.
A recent study reveals that 51% of American parents give their kids an allowance.
最近有研究显示，美国51%的父母会给孩子零用钱。另外，还有研究发现，
The average child with an allowance gets $65 per month.
父母给零用钱的孩子平均每个月能得到$65.
The most common way kids spend their allowance is by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purchasing toys.
孩子们通常会把零用钱花在跟朋友一起玩或者是买玩具上面。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llowance, allowance, allowance.
This totally brings back memories from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My parents used to give me $5 every week, and I would save up and go buy video games.
No wonder you always win when we play Halo. You've been practicing since you were a little boy.
Exactly.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You definitely have gotten a fix on how to beat me in video games. Not that I think it's anything impressive.
Don't lie, Yanglin. Don't lie. You did mention a term, get a fix on something.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 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9讲, 我是杨晨,
我是Sure Doug Johnson。
你喜欢看时尚杂志吗? 现在的时尚每季都在换, 一会儿时兴鲜艳的颜色, 一会儿又时兴复古的样子。 幸亏我不是服装设计师, 否则我肯定无法把握潮流的脉搏。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习惯用语是
Get a fix on. Fix is spelled F-I-X. Get a fix on.
Fix 作为动词有修理的意思, 比如说 fix the car, 修车。 不过 fix 也可以做名词, 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定位。 那么 get a fix on 这个习惯用语 用了 fix 作为名词的定位的意思, 指清楚地了解某些人或事。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说自己不适合做服装设计师了吧?
You wouldn't know how to get a fix on the styles that people might want to buy.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 一名警官解释了他们对一起空难事故现场进行调查时所遇到的困难。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Our
investigation team combed the site of the plane crash for weeks. Finally, after reviewing countless pieces of evidence, we were able to get a fix on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We've determined that ice on the wings was to blame for the tragedy.
这位警官说, 我们的调查人员对事发地点进行了好几个星期的仔细搜查, 调查了数不清的证据, 最后才确定了事故的起因。 我们认为这次空难是由飞机机翼上的冰块造成的。
说起空难真是怪吓人的。我以前特别怕坐飞机，一上飞机就紧张。结果有个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个网站，让我了解到了飞机的安全系数。这个网站很有用，可以说
That's where people get a fix on plane safety.
其实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出车祸的几率要比飞机掉下来的几率大得多。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ur investigation team combed the site of the plane crash for weeks. Finally, after reviewing countless pieces of evidence, we were able to get a fix on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We've determined that ice on the wings was to blame for the tragedy.
有时候能了解某个人或是某件事，对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反过来，如果怎么也搞不懂的话，就会感到特别沮丧。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年轻人谈谈他跟岳父岳母的关系。Since
we got married, my wife and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her parents. Just about every weekend, we all get together for dinner or go out. I feel like I understand my father-in-law pretty well, but not my mother-in-law.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这个人说, 我们结婚后经常跟岳父岳母在一起，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要一起吃饭或出去玩。经过这些接触，我觉得我对岳父这个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但是岳母大人的喜怒哀乐还是让我摸不着头脑。哦哦,
这个年轻人真应该向我表姐Jamie取取经。 Jamie最大的本事就是看人，他每次去开会或是参加活动， 都会遇到很多陌生人，但是用不了多久，他就能get a fix on them， 彻底了解他们，不仅知道他们的喜好，甚至还能预见到他们可能会怎么做。难怪他干推销成绩总是那么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Since we got married, my wife and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her parents. Just about every weekend, we all get together for dinner or go out. I feel like I understand my father-in-law pretty well, but not my mother-in-law.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大家肯定都知道世界著名的流行歌手麦当娜。麦当娜如今已经年近五十，她在全球的唱片销量也超过了两个亿。我觉得麦当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懂得不断地变化自己的外形和声音，总是能给听众带来新鲜的感觉。
She is always getting a fix on what her fans are looking for nex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Yanglin, are you ready for the Super Bowl this Sunday?
Super Bowl? 橄榄球超级杯？我还好啦。I can never get a fix on the rules, so I've never really gotten into football. I do feel like Americans are all really into football, though. And why is that?
I guess it's the kind of sport that bonds us all together. Football is an American sport. My grandfather loved it, my father loves it, and I started watching when I was a little boy.It's like a family tradition for me.
Interesting. 听起来你是个铁杆球迷啊。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Chris 跟同事 Ben 谈起了美式橄榄球。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Chris 早上在咖啡间跟同事 Ben 打招呼。
Hey,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What game?
Baltimore defeated Texas by 17 points.
And what sport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Football, of course.
Oh, football. Football is cool. I usually try to catch the World Cup finals.
Chris 问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意思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比赛。英语里看比赛、看表演在口语里都可以用动词 catch. 比如
Let's go catch a movie.
咱们看电影去。Chris 说的是美式足球比赛 ,football. 巴尔的摩乌鸦队赢了德克萨斯人队17分。Ben 说足球好看。每次 World Cup Finals, 世界杯决赛我都看。Chris 说
No,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n football. The World Cup is soccer.
Oh, I understand.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I'm from China.And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over there.
So Chinese people prefer soccer or basketball?
Yes, I think so. But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a sports nu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played on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 Are you a diehard football fan?
Ben 说自己不是特别爱看美式足球。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在中国，美式足球没有多少球迷。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Following 在这里是名词，指粉丝、追随者、仰慕者。Ben 还说
To be perfectly honest.
意思是老实说
I'm not a sports nut.
这里的 nut, N-U-T, nut, 是俚语，意思是对某事非常热衷爱好的人，比如
Movie nut.
还有 Ben 所说的
Sports nut.
Ben 问 Chris 是不是铁杆的美式足球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Diehard is spelled D-I-E-H-A-R-D. Diehard.
意思是死忠的。Chris 回答说
Oh, certainly.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It seems Americans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sports. Is this just a part of your culture?
Oh, yeah. I think the love of sports starts when kids are very young. Americans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I guess sports are something we can all enjoy together.
Chris 承认自己是铁杆球迷。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比赛。
Not miss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强调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比如
I wouldn't miss your concert for the world.
我绝不会错过你的音乐会。Chris 说，美国人热爱体育是从小培养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运动却能让彼此走到一起。
原来 Chris 是个铁杆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一场比赛， wo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相比起来， Ben is not a sports nut， Ben 不是个特别热衷体育的人。
I agree with Chris. Sports are a way for us to bond. It's a social occasion, a way to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就跟我们小时候看春节晚会吃饺子一样。
Exactly. Let's see what Chris has to say about this.
礼节美语。
Chris 跟同事 Ben 聊起美国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Ben 问
So sports is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During holidays, like Thanksgiving, my family will sit around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and watch a football game together. It's a social occasion, enjoying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I'm not sure if Chinese people approach sports in the same way. If it's something that can bring glory to China's national team, such as Olympic table tennis or diving, then everyone watches the event together.
在美国，体育运动是人际往来的一种纽带。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Chris 说，逢年过节，他们一家人就会围坐在电视机旁。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欣赏比赛，共度时光。Ben 说，中国人看比赛不太一样，一般都是有奥林匹克等国际赛事，中国队可能会拿奖牌为国争光的时候，大伙儿才会聚在一起看比赛。
I think in America,People are often loyal to their regional team. In college, you root for your school's team, and then when you settle down somewhere, you follow that area's team.
So, what's your favorite team?
Actually, I have two favorites. I grew up in New York, so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But I went to school in Baltimore, so I also like the Baltimore Ravens.
Chris 说，美国人一般住在哪里，就是那个地方球队的粉丝。上大学的时候为校队加油，毕业后在哪里安家，就给哪里的队加油。Root for 是支持某人，替某人加油助威的意思。Chris 说自己喜欢的球队有两个，小时候在纽约长大，所以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所以是纽约喷气机队球迷。
First and foremost
是首要的。然后又因为去巴尔的摩上学，成了巴尔的摩乌鸦队的粉丝。
What happens when the teams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I usually support the New York Jets, but if the Ravens win, it's not too bad.
I have to confess, I don't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American football works. It kind of looks like a war to me.
Actually, football is like a war.Each team tries to advance the ball through enemy territory to the end zone. It evolved from the English game of rugby, which is also kind of like a battle between two armies.
Ben 承认自己看不太懂美式足球，不知道美式足球到底是怎么个打法。Chris 承认
，Football is like a war.
美式足球确实就好像是在打仗。两个球队都设法穿过敌人的地盘
Enemy territory
攻到
End zone
阵区里 Chris 还说美式足球是从英式橄榄球发展而来的英式橄榄球
Rugby is spelled R-U-G-B-Y Rugby
他所说的
Evolve is spelled E-V-O-L-V-E Evolve
是发展演绎的意思
Maybe I will watch the Super Bowl this year. Sounds like it's an important step in understanding American culture.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you have an expert here in case you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
I will take you up on tha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中首脑下个月会面，如果未能就贸易纠纷达成妥协，美国或宣布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彭博社星期一发布的消息引发美国股市震荡。彭博社援引三位熟悉相关事务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的会晤若不能够缓解两国间的贸易战，美国准备最早在12月初宣布新的针对进口自中国产品的关税清单。这将意味着新关税清单公布后，经过60天公众意见征询期，关税将在2月初，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前后开征。消息来源中有两人透露，这份清单将包括此前已经宣布征收关税的中国产品外，所有的还没有加征关税的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按照美国去年进口中国产品的金额计算，还没有征收关税的中国产品价值达2570亿美元。彭博社报道说，其中两人还透露，白宫还在考虑另一个可能的方案，也就是特席会谈将排除贸易议题，不过完全不谈也不可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上周四曾经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在11月30号和12月1日的峰会仍在计划阶段。印度尼西亚搜救人员星期二继续进行打捞失事客机死难者遗骸的严峻工作。星期一早晨，印尼狮子航空公司这架飞机从雅加达机场起飞不久后就坠入海中，机上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据信都在事件中丧生。官员们星期一晚上说，24个装有遗骸的尸袋已经被送往医院辨明身份。搜救人员还在飞机失事海面找到了几百件相关物品，包括书、钱包、手机、袋子和飞机机身残骸。死难者包括一名儿童和两名婴儿。大约40名潜水员参与了狮航 JT610 航班坠机的搜救工作。飞机机身据信坠入了爪哇海30至35米深处的水中。当局表示，在飞机坠毁前，飞行员曾经请求飞回机场。美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最新款的导弹拦截试验，为日后的部署增添了希望。美国导弹防御局和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一宣布，美军上星期五在夏威夷成功实施了第二批次 A 款标准三型导弹的拦截试验。新闻稿说，一枚目标导弹从夏威夷州可爱岛上的太平洋导弹试验基地升空后，被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发现锁定目标，并且发射一枚舰载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将目标导弹成功拦截击毁。导弹防御局称，这次成功试验是重振第二批次 A 款标准三型导弹研发项目的关键里程碑。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前特使洛蒂加日星期一在美国病逝，享年69岁。作为特使，洛蒂加日在2002年至2010年间曾经多次率领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与中国政府举行高层对话，希望解决藏人真正自治的问题。但是2008年后，西藏局势恶化，北京对藏人的打压加剧，藏人自焚抗议北京统治的事件不断发生。2012年，洛蒂加日宣布辞去特使职务。洛蒂加日曾经成功地说服历届美国政府关注西藏事务，并安排达赖喇嘛与在任的4位美国总统会面，为延续国际社会对西藏事务的关注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称，世界失去了一位为西藏人民发声的卓越人士，但大家会通过行动来延续洛蒂加日为后人所留下的遗产，继续与西藏人民站在一起，直到他们赢得为自己的后代传承文化、语言和宗教的自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及劳工关系学院国际项目主任伊莱·弗雷德曼表示，中国人民大学不让学生讨论劳工问题是导致双方合作停止的原因，希望通过此举支持中国学生和学者行使学术自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即将或正在召开的中共19届四中全会备受外界瞩目，中共将其主题呢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于是人们就纷纷把目光投向不久前习近平的二次南巡，希望呢从中找到四中全会的这样一个线索，结果却令人困惑而失望。习近平的二次南巡只字不提中国改革开放的创始人邓小平，在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或表述空洞或语言不详，远不如此前他视察东北时重提自力更生来得具体而震撼。与此相反，邓小平家人高调纪念小平同志，中共退休元老竞相亮相，以及媒体呢对改革开放的热情似乎要远高于最高领导人，这一切都为四中全会营造了一种反常而诡秘的气氛。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都说这个四中全会的主题是扩大改革开放，官媒呢似乎也在朝着这个方向来造势，但是外界有评论认为啊，媒体对于改革开放的热情似乎呢看起来要高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我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有这样的感觉吗？胡先生。
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习近平上台6年一系列倒行逆施，就让人感觉到习近平不是改革派。尽管这2天人民日报这些官媒也在显要的位置发表习近平广东考察广东这个报道，另外也发表评论文章，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广东考察讲话的精神，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等，还提到要宣传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等等啊。但是这些呢仍然不能改变，不能扭转我们原来的这种感觉。所以有的人就干脆把这次习近平南巡叫做被南巡。那同样的，习近平在南巡过程中有讲了一些改革开放的话，那也使人感觉到他是言不由衷，是被动讲出来的。那海外媒体也报道，四中全会恐怕会在11月的上旬召开，主题就是深化改革，另外还要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那么这个主题你可以想象，习近平一定不会高兴，因为习近平一上台就专门讲到，不要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要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互相否定，而你现在要大张旗鼓的纪念改革开放后40周年，那言下之意，那就是把改革开放后这段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把它对立起来。另外，你越是肯定改革开放后的成就，那也就是越是否定改革开放前这个历史时期。再说，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反对个人崇拜，取消这个规定了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可是这些呢现在都被习近平推翻了、否定了。那么如果你四中全会真的是以及现在的媒体真的是对这个改革40周年大谈特谈、回顾、深入的讨论，还要进一步深入，那么就难免会触及到一些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习近平对开四中全会对这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一定是不太满意的啊。 当然你说起来也很奇怪，本来所谓这个按照惯例四中全会，你中央要开全会，中央媒体都要事先宣布的，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见到过得宣布什么时候开四中全会。
嗯，
再说呢，你按过去的惯例都是，一场党代会开完了，接下来紧接着就是开一中全会，然后第二年的一月就开二中全会，然后第二年的秋天开三中全会。可是今年就破了例，因为今年在一月开了一中、二中全会之后，紧接着一个月就在二月份又开了三中全会。因为这个三中全会要赶在这个三月份的全国人大开，因为为的就是要通过所谓这个修改宪法，取消领导职务任期限制这么一个建议。
嗯，
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前开了，那你这个四中全会那是不是也提前开？提前到今年秋天来开，或者是挪到明年开？这个现在都不是很清楚。
嗯，
那显然呢，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在今年十一月份或者十二月份就召开四中全会，那么这个会上难免要扯到这个改革开放的问题，难免要谈到一些贸易战的一些背景等等。那这种情况背景呢，应该说是对习近平就不太有利啊。再想到四十年前，我们都还记得四十年前中共这个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果就是那场会议，华国锋就大权旁落啊。所以你也可以想象，这个对于习近平现在来说，是不是能够如期的，就是在今年召开四中全会，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他能不能让他的这个意见、他的意志主导这场大会，这场中央协会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嗯，好的。那么我来接着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最近呢，中国互联网上流传这样一则消息，说人民日报集团突发雄文，清末以来中国三次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结果呢，现在证明看起来是一场乌龙，把您2010年发表的文章呢换到了今年。但也说明一个问题，这就说明呢，民间对深化改革开放的期盼要大于当权者。张先生，您是不是这样看？
这个文章吧，其实是我2009年在一次这个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研讨会上的一个论文。
嗯，
后来呢，这个人民日报还有其他一些媒体有转载。然后今年这个吴小平就是要这个民营企业退出舞台，这个言论发表以后呢，我曾经把这个文章，就是在微信上转了，这个朋友圈转一下，
嗯，
也没有多大动静。然后突然到了10月20号这天，还突然这个被推出来，一网友跟我说大概点击了10万次，然后有3000留言。我自己是没看，因为我正好那天生病了，我就没注意这个事儿，我是事后知道。然后这篇文章就被404了，而404的次日，哎，这篇文章又出来了。
嗯，
但是呢，加了一段这个刘鹤关于这个支持民营企业的讲话，这样又存活了一两天。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此前其实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讲过，我体制内确实有人在推这篇文章，
嗯，
而且比我推的还早。也可能跟这个50人这个经济论坛这个有这些与会者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但是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讨论呢？一个当然就是您说民间对深化改革开放的期盼，其实我是已经没什么期盼了，我认为就是可以放弃治疗了，所以这个。这篇文章当时出来，也有人私下问我，说这是你写的吗？然后说是不是给你平反啊？或者说这个也有的说，像这个海外党媒吧，就多维这样的媒体，就是说，是不是预示着政策有变，就高层的政策有变？我说那哪儿的事儿？我说这9年前的文章，我说我现在已经无话可说了。啊，但是呢，这个就是说这个话题 实际上是展开了。
嗯，
只不过呢，就这个话题呢，虽然是有可能跟我的这个文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人家不愿意说这个问题是，虽然是你的主张，但是一定要变成我党的主张才行。所以呢，我的文章会封杀，但是党的声音接着就出来了。
嗯，
这个呢，我也是刚才因为要准备咱们这个讨论，我就查了一下，这个多维新闻网就谈到，从10月18号到10月26号这期间，中共对于民企的关注度非常密集。18号开了一个国务院开了一个中央企业发展的领导小组的会，
嗯，
19号刘鹤有一个讲话，20号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有专题会。然后到这个，就是我的那篇东西发的那天呢，是这个正好是习主席给这个企业家有一个公开信发表，大概就是在我发的那天，我的那篇文章被发的第二天有这样。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啊，也是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啊。然后10月24号是又推出来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企业家的名单，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习总在华南地区、广东调研时候的讲话，要肯定民营企业，
嗯，
啊，然后什么汪洋的讲话等等，到最近这，就是26号这一天。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国企特殊论可以休矣》。
嗯，
这个我倒是推荐大家看。但我觉得这些其实要，就是说现在可能意识到了，就是这个国进民退，因为我那篇文章讲，这个多维也点了一下穴，他说国进民退导致中国2次政权垮台。我是讲了3次历史教训，大清垮台跟国进民退有关，国民政府垮台也跟国进民退有关，而第3次国进民退就是毛时代搞的这个公私合营，所谓对资改造，把这个经济搞到崩溃边缘。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刺激体制内的话，就是这个政权垮台这4个字，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我想我个人没什么作用，但是呢，我这篇文章可能对他们有刺激，就是如此。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呢，确实中国局势呢在动荡，各种观点都在激烈交锋。那么外界呢，都把不久前这个习近平二次南巡，看作是四中全会的一个风向标，甚至呢从官媒的造势当中呢，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人们本来啊对习近平这次南巡抱有极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在当前经济下行、股市低迷、美中贸易战越打越大、人们在国企、民企等问题上争执不休等重大关头呢，能够像当年邓小平那样一锤定音，平息姓社姓资的这样一个争论，一心来发展经济。可结果呢却让很多人大失所望。那么胡先生，请问您有什么感触？
我很理解这种失望，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抱这种希望，因为道理很简单，这次习近平南巡和92年邓小平南巡根本没有可比性。当年邓小平南巡是因为他已经不在位，名义上只是个普通党员，而在北京呢没他说话的地方，这样子他凭借着他的那个巨大的政治实力在南方发表了讲话，结果起到了扭转政局的这么一个巨大的作用。而你习近平现在本来就在位置上，北京也好，全国也好，都是你说话的地方，那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在北京，他已经在北京讲过那么多话，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到了南方会讲一些不同的话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嘛，这是第一。另外呢，现在之所以人们对很多问题感到困惑，姓社姓资啊，当然现在就是说国企民企的问题啊，大家有很多困惑，而造成困惑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习近平本人，就是他推出的主张政策使人们对这个国企和民企的问题产生了疑惑。 所以你怎么能指望他会讲这些不同的话来这个来澄清，来使人们来解决人们这种困惑呢？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尽管我们看起来他在这次南巡的一些讲话，那个基调还是改革开放的，但是呢，也大家都注意到，对邓小平是只字没有提啊，这一点当然也是个我们应该也不能够忽略的。
嗯，
那换言之呢，以他现在这种讲话这个基调，那你可以想见啊，在未来的四中全会上。至少名义上还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它的一个主调主题啊，还是会大讲特讲关于改革这个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问题，但是呢它到底会出多少实质性的内容，那就很可疑了。反过来，如果这次四中全会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真正是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一些更深化的主张，那么它很可能同时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在党内他就多多少他的权力他的权威就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所以这是我们观察四中全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角度。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习近平的这个二次南巡一反他2012年首次南巡的这个做法，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呢，刚才胡先生提到了他只字不提邓小平，与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北京高调纪念小平同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我问张先生，您不觉得这有些反常吗？张先生，
这个当然是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我要说啊，所谓南巡这个提法完全是封建时代这个专制君主时代的提法，这个什么康熙南巡，这个乾隆南巡啊，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君主南巡可能更早，你还可以追溯什么这个隋炀帝的南巡啊，到扬州，这个顺着大运河下来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南巡也未必是个好词儿啊，对于一个这个现代国家来讲，讲什么南巡呢、啊、现在其实邓小平的正式的这个关于南巡这个词儿，在正式的官方文件里只说是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也没有说什么南巡。所以这次有媒体问我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也无需期待另一个南巡讲话啊，这个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期待。因为你说这个深化改革也好，全面改革开放也好，这个话从上一届也在讲，这个2012年12月，这个最高领导人刚刚上台的时候，他是选择把改革开放这个前沿城市，把这个深圳作为考察的第一站，并且呢向这个总设计师的雕像敬献花篮，哎，他是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路线的继承者来出现。但是你到18届三中全会啊，还出台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啊，那个时候好像还有点改革开放的迹象。但是这个6年多下来，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哪有什么改革呀、根本就没有什么改革。现在是因为形势不好了，经济下滑了，中美要打贸易战了啊，然后这个民营企业失去信心了，在这种情况下打点强心针，就说是要改革开放，但实际看也只不过就是是一个就是利用改革开放这个口号来提振这个人心而已。
嗯，
而且从邓和这个两家的关系来看，邓和这个现任领导人的这个两家的关系来看，历史上当然也是有很多的恩恩怨怨，有的是山头上的恩恩怨怨，比如说这个打倒高岗这件事儿，实际上就是伤害了这个西北山头。
嗯，
但是呢，邓小平当时也是打倒高岗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个在后来这逐步的会影响到这个。现任领导人的老父亲的这些个就是历史上的这个一些个遭遇吧。
嗯，
那么最明白的就是咱们知道这个60年代的毛泽东打倒了这个习仲勋先生，然后呢到这个文革结束，习先生这个习老先生复出的时候这个他也是做了在深圳啊，这个对于改革开放他也是一个先驱，他也提出了很多东西，对改革开放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这个呢可能也是现任领导人需要继承的一种历史遗产。但是呢也还有其他的恩怨，比如说这个批判胡耀邦的这个所谓生活会，那这个习老人家他是提了抗议的，然后对于这个64前的形势，他们也是主张要废止，就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党委他作为党委的成员也是支持要废止这个戒严令的。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这个破口大骂，导致被说成是精神病，然后送到这个南方去，不许回北京，就在南方疗养，就不能让他回北京。我想这些呢历史恩怨是有的，当然你要延续下来，当然也有这个邓家的这个女婿啊，孙女婿啊，外孙女婿，这个安邦的这个吴晓辉在不久前被判刑等等。所以这个2012年的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一些红二代，我说他们家怎么样啊，有的红二代就说他们家恩怨分明这个，所以这个有些事情是可以预期的。当然这个我觉得讲私人关系这就不太合适了，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因素还是存在的。所以邓普方这次这个讲话，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是占了一个就是说占领的，或者说从这个中共的这个话语的这个语境来讲他是站得住的。但是呢如果说对于邓小平没有纪念，对于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没有说法的话，这个或者呢现在像有些什么美展呢，或者深圳的改革开放纪念馆就淡化邓小平的对改革开放的这个历史贡献的话，那可能党内会有很多人不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现任领导人真的想超越邓小平的话，当时啊在他上台的时候也有红二代跟他谏言说，你就平反64引导中国走向民主，这样的话你可能你的历史地位比蒋经堪比蒋经国堪比华盛顿，当然这说的可能有点高吧，但是呢很可惜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这样的迹象。谢谢。
我想请两位嘉宾呢评论一下刚才我们这位 Benz Chris 他的这个评论。首先胡平先生简要的说两句好吗？
对，我觉得他这说法很有道理，因为党内不满习近平的是大有人在，如果他们能够在这次四中全会上集结起来，那确实可能改变局面。反过来当习近平遭遇到这么多困难的时候，这么多这个不满的时候，依然能够安然度过，那么他的权力就会变得更巩固。这就是刚才那位先生谈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好的，张先生你有什么补充？
我观察到啊，就是现在体制内确实有人在集结，但是这个集结也不是邓家这个，或者是邓普方，就像这位网友说的那样，其实可能更有一些元老啊，他们最近也在频频的亮相。但是呢现在可能体制内有一个更大的纠结，就是说已经被带到这个这条道上来了，这条死路上来了，然后谁能接这个班，谁来为这个烂摊子负责，现在好像没有人愿意这么干。
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